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月9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德国小伙摆脱电玩走入真实人生的故事。善恶一念间栏目，我们为您讲的是喜得九字真言，走过人生危难。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请听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概述及大法红传。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劲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生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 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总有效率达到 98%， 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7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7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1/1，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1/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期被迫害，甘肃淳朴妇女曹强强含冤离世；遭强加罪名，辽宁优秀教师刘玉荣被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甘肃省庆阳市法轮功学员曹强强女士是一位善良的农村妇女。22年来，因曹强强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当局不断地对她实施监禁折磨、骚扰抄家、威胁恐吓、监控监视等各种迫害，给曹强强及其家人造成巨大的伤害，她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今年1月1号，曹强强含冤离世，终年66岁。曹强强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自1999年7月中共开始打压迫害法轮功之后，曹强强两次去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先后多次被关押在戒毒所遭受迫害，曾经被迫害至生命垂危。2000年，曹强强去北京上访，期间被北京警察关押在地下室，铐了3天，不断辱骂、威胁和殴打，后被送回西峰看守所。2001年1月，曹强强被警察绑架到西峰戒毒所关押。在戒毒所里，寒冷的冬天，警察故意关掉暖气，房间内严寒彻骨，冻得晚上睡不着。在戒毒所被非法关押了7天后，曹强强又被非法劳教1年。2003年2月，曹强强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曹强强被警察绑架到庆阳市镇原县派出所铐了一夜，不给吃不给喝，后被非法拘留了15天。释放回家12天后，曹强强又被劫持到西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40多天之后， 曹强强又被非法劳教2年3个月。警察两次送曹强强劳教，都因他体检不符合关押条件被拒收。警察只好将曹强强又送回西峰看守所。曹强强开始绝食反迫害，16天后生命奄奄一息，警察怕出人命才放他回家。今年1月1号，饱受多年迫害的曹强强喊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刘玉荣女士因去其他法轮功学员家串门被警察绑架，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刘玉荣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如今构陷刘玉荣的案卷已被移交到临海市检察院。刘玉荣现年60岁，原本是临海市翠岩镇中学优秀教师，在修炼法轮功前患有肾盂肾炎、胃溃疡、眩晕症、乙型肝炎、胆囊炎等多种疾病。刘玉荣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处处以真善人为准则，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在家悉心照料80多岁的老母亲，是周围公认的好老师。刘玉荣修炼不久，满身的疾病不翼而飞，由过去的浑身是病变成了一个健康人。因坚守真善人信仰，刘玉荣2008年曾被投入冤狱6年，2013年被酷刑折磨，出现严重脑出血症状，监狱怕出人命，主动给办理了保外就医，提前释放出狱。因刘玉荣入狱后被临海市教育局、人事局开除公职，14年工龄被临海市社保局无理清零，至今退休金办不下来。2021年11月，刘玉荣去一名法轮功学员家里串门时，被北郊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当晚刘玉荣被关进锦州市女子看守所。曾经在冤狱中遭受过的迫害，使刘玉荣身体多处损伤都非常严重，仍在恢复中，所以家属对他异常担忧，直接向泰和国保等部门做出书面说明。同时，刘玉荣的代理律师也向泰和国保阐明刘玉荣无罪，没有关押理由，提交了要求释放的意见书。同时律师也向临海市检察院递交了撤销逮捕申请书。在法律期限内，泰和国保对家属和律师的请求置之不理。今年1月24号，临海市检察院的检察官曾强告知律师不能放人，只能轻判，而且这个结论是经临海检察院检察长认定的。因为找不到构陷刘玉荣的证据，检察院最后给定的诬陷罪名是预备实施犯罪未遂，并说刑期年后再定。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3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纽约法拉盛中国新年大游行，民众明真相退出中共组织；中国新年期间，旧金山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2022年2月5号的美国纽约法拉盛大游行中，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也以多姿多彩的方阵向父老乡亲送上节日的祝福，并告诉民众从内心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又称三退，是顺天意而行，三退保平安，真实不虚。自从第一则退党声明于2004年11月29号在大纪元刊出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发地想要声明退出中共。为了协助中国民众顺利退党，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应运而生。迄今为止，已经有3亿9000万人通过各种渠道将三退声明传出，宣布退出中共的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方阵中，只见50多英尺长的金龙飞舞，来回穿梭， 两只彩狮上下腾跃，锣鼓声声，两旁的人群都争相观看，争相拍照摄影，抚摸龙头狮面，沾得喜气。大型福娃拜年画上写着全球退党服务中心恭祝朋友们新年好，还有写着除旧迎新春入户，抑恶扬善福临门，三退顺天神灵护，九平进户福德随，除恶避凶辞旧岁，救人趋吉迎新春，和传九平寒梅傲雪迎祥瑞，争三退华夏花开沐春风的横幅等，向人们传递着天机和祝福。游行当日共有213人自愿声明三退，其中20人退出党团队，77人退出团队，116人退出少先队。民众越来越看清中共的邪恶，纷纷唾弃他。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2月5号是大年初五，美国旧金山法轮功学员再次来到了杜伦大厦前的广场上，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展示了法轮功优美的五套功法。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旧金山的法轮功学员都会来到这里集体练功，讲法轮功真相，征集支持停止迫害法轮功的签名，吸引很多人驻足观看。有的想学功，有的明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表示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的恶行。有位名叫詹姆斯·理查德的男士，看到法轮功学员的练功场面，向学员问了很多问题，还问这么好的功法为什么不能在中国练。学员说，法轮功源于中国，在1992年传出后，因为祛病健身的显著效果，人们口耳相传，迅速传播。根据当时的官方统计，在中国有1亿人修炼法轮大法。后来由于时任党魁江泽民对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功十分妒忌，便发起了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并持续至今。詹姆斯听了之后深表同情，并表示自己很想学练法轮功，学员当场教了他第一套功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9111万。
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受害者？
请听时事评论。为何说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受害者？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8日。中共自99年7月开始对法轮功的迫害，至今已经20多年了。这种对真善忍的打击和诋毁，使得中国社会人人都成了受害者。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8700起，十年后的2003年则达到6万起。从2000年开始，群体性事件，特别是百人以上的冲突性事件，骤然升高了好几倍。当我们盘点这一段历史时，发现了一个清晰的脉络。从1999年开始，中共以江泽民为首的流氓集团，为了达到三个月消灭法轮功，他们开足马力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性的政策，包括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名誉上搞臭，铺天盖地的诋毁真善忍这普世的价值，肆意迫害法轮大法修炼者，包括骚扰、罚款、抄家、开除公职、劳教、判刑、虐杀，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根据明慧二十周年报告数据统计，从1999年7月20日到2019年7月10日，这20年来，在中国大陆里被中共抓捕的法轮功学员总人次至少为250万到300万。法轮功是1992年从长春传出的，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者以真善忍为原则，祛病健身，道德升华，因此法轮功深受人们的喜爱。仅仅靠着人传人心传心的方式，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截至1999年，
法轮功修炼者已经有上亿人。1998年，以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为首的部分全国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详细调查和研究，得出一个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百利而无一害。大家想想，这样在全社会对法轮功学员不遗余力的打压迫害，这种迫害渗透到各个组织的基层，包括学校、各个年级、街道办事处，导致了整个对真善忍这普世价值的否定和藐视。在这种氛围下，中共怎么可能让百姓守法呢？而这一切更是直接导致了政法司法体系的全面溃败。大陆整个公安体系执法犯法、执法乱法的现象十分严重。据中国法学专家的研究，从1999年至2003年，最高检察院与最高法院报告等相关数据计算，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2%，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5%，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则高达15%，是普通民众犯罪率的6倍。公检法司本应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执法者，然而却在不断的放纵权力、谋财害命中一日千里的败坏。警察监控和打压良心人士，充当暴政的打手，在血腥强拆中自甘沦为掠夺者的马前卒，制造了大量惨绝人寰的命案和冤案，给社会造成了全方位的无法想象的伤害。如在土地拆迁中，政法委是主要的帮凶，利用武警公安打击手无寸铁的农民。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清华大学的数字，2010年中国发生了180000起抗议和骚扰等群体事件，主要是土地强拆引发的纠纷。在这一时期，维稳费用超过了国防军费，这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未曾发生过的事情。在《左传·西宫24年》中写道：“弃德从奸，祸之大者也。”就是说，弃绝道德，放纵奸诈，就要酿成大祸。20多年来，社会道德下滑的速度令人触目惊心。看看当下的中国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老人跌倒没人敢扶，人被车撞了，开车的非但不下车，反而猛踩油门从伤者身上碾过，使得伤者变成了死者。海南省司法厅原厅长在一次会议上直言说道：当前犯罪年龄越来越小，犯罪率逐年上升，让人痛心。如果人人都能约束自己，减少政府多大负担？共产党不让有第二信仰，多一个信仰，少一个囚徒，对社会、对国家难道不好吗？是啊，如果没有中共对法轮功的无理迫害，没有人权恶棍江泽民不计一切后果的打压真善忍，人人都在内心要求自己，人人都自觉做一个好人，中华大地上还会有老人摔倒不敢扶的事情存在吗？中国自古讲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当一个事情发展到极端，必然会有新的变化出现。越来越多的公检法人员，在经过20多年法轮功学员不断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以及共产党邪恶的真相下，明白了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高德大法，开始做出理智的选择。但是还有不少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和被中共谎言迷惑的人，继续跟随着共产党迫害法轮功。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以及对全体中国人犯下的罪恶罄竹难书。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截至2021年1月，共计有47名省部级政法系落马高官出现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榜上。在2021年一整年，又有近30名中共政法委书记落马。中国还有句古话，叫做善恶有报是天理。如今天灾人祸接连不断，瘟疫盛行，这都是上天在警示人，天灭中共在即。希望那些至今仍执迷不悟，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各级别官员，赶快悬崖勒马，悔过自新，争取在报应来到前将功补过，为自己和家人铺垫一个更好的未来。 也希望更多的民众抓紧时间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给中共当陪葬。可以预见，在未来没有了中共协党的华夏大地上，传统复明，人心向善，道德回升，那必将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美好的新天地。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银虎的评论文章，为何说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为您讲述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要留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到2周，那么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就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被曝光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18岁的德国小伙诺亚是个新兵，他决定这个时候去服2年兵役是有原因的。下面请听今天的修炼故事，德国小伙摆脱电玩，走入真实人生。
大家好，我是诺亚，来自于德国西北部的小城格拉德贝克，这里离荷兰的边境不远。我的外公、外婆和妈妈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我童年时，每周日都会穿好西装，随大人去教堂做礼拜。那时，我是个安静、礼貌、守规矩的孩子，有序和规范地生活着。我的房间都是我自己收拾，吸尘扫灰，看到房间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各就各位，我感到很踏实。然而就在15岁那年，我从好朋友那儿第一次学会了打电子游戏，没想到从此迷上了电子游戏，越玩越上瘾，人也懒散起来了。我内心知道玩电子游戏不好，也想戒掉， 但是忍了不多久，好朋友一招呼，我就又玩开了。连妈妈叫我倒垃圾或者拿个东西，我都开始不耐烦了，对妈妈大叫道：不要来烦我，正打很重要的一轮呢。在妈妈的眼里，曾经那个懂事礼貌的我再也不见了。我内心也在打不打电子游戏中纠结，结果是打的时间越来越多，发展到后来，我只要一放学回家，脱下鞋就直冲自己的房间，拧门把手顺势推开门，几大步直奔正前方的书桌。经过电视机矮柜时，右肩一抖，把书包背带从肩头撂下来，任由书包呲溜滑到地上，按下电脑开关，屏幕闪烁中拿起了遥控机，等待进入那个虚拟的世界。我其实对自己的不自律很生气，和朋友打游戏虽然得到了一时的快乐，但是过后我一点也不快乐，我烦躁易怒，没有心思读书，心里也知道这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妈妈看见我整天坐在屏幕前，眼睛红肿，双颊塌陷，人变得浮躁，对什么都漠不关心，就劝我不要再玩了。我对妈妈说，我知道打游戏不好，可是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啊，想好不打了，可是朋友一叫我无法抗拒。转眼快中学毕业了，接下来做什么呢？我一点主意都没有，心情很沉重。读大学预科呢，我这个成绩实在太差，随便去找份工作呢，我心里不甘心。于是我想远离这个小城，躲开那些朋友，不再打游戏。我外公曾经隶属于联邦国防军的精锐部队，他们每天清晨跑12公里热身，然后才开始一天的生活。我很佩服外公，还有我当时在部队服役的哥哥，他也不时向我描述一些军营生活。我很憧憬那种自律严格，每天有明确目标的生活。我感到士兵们都充满荣誉感和责任感，如果可以的话，做个职业军人也不错。我决定先去服两年兵役，再决定今后的方向。无论如何，我得远离游戏机和那几个朋友。就这样，在刚满18岁的时候，我登上了开往军营的火车。军营生活既有规律又严格，对新兵来说，不倒下就是每一天的目标。我们每天5点起床，晚上12点才能上床睡觉，白天在污泥沙石里摸爬滚打，学习射击，跳跃拦障，特别是第一个月非常的艰苦。有时候晚上回到宿舍之后，还要擦枪，整理衣物，甚至有时还要打扫卫生，每天身体的承受力都好像到了极限。我不是一个运动型的人，每一种训练我都要咬着牙坚持，绝不中途放弃。军营中要练很多的俯卧撑，每天早晨练俯卧撑，或者有谁做错了事，那所有的人可能都会被罚练几十个俯卧撑。军营生活枯燥单一，每天按部就班，可是这恰恰是我想要的。整齐的床铺，清一色原木床栏和衣橱，每夜精疲力竭地倒在床上，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踏实。一天下午，我正和一个年轻士兵聊得很高兴的时候，忽然那个士兵说，我一会儿就要去打坐了。我感到很好奇，就急切地问，什么打坐？打什么坐？这个年轻士兵对我说，我练的叫法轮功，可好呢。我一听便更来劲儿了，要知道我对亚洲文化可是着迷般的喜欢呢。我6岁就开始学习空手道， 八岁就种盆栽，而且对中国功夫电影非常热爱。我问了那位士兵许多问题，了解到了法轮功教导的真善忍修炼原则，明白了法轮功到底是什么样的功法。我感到非常兴奋，这可是远远超出了我日常生活的所见所闻。那位士兵告诉我，说白了，法轮功其实就是尽可能做一个真诚善良的人，对周围的人要宽容。我支楞着耳朵听，一字不漏，顿时想到，所有的政教其实不都是在教人做好人吗？这个功法听起来非常的正。如果人活着果真是有一个目的的话，那就是做一个好人了。我顿时感到仿佛一丝阳光从门背后射进来。这个真善忍的价值观，这些道理完全占据了我的心。那位士兵每天教我练一点功，还把《转法轮》这本书借给我看。之前服兵役的时候，我每天都感到很艰苦，可是自从学练法轮大法以后，我感到身体充满了能量，承受力也增强了，我自己都非常吃惊。我只要一有时间就捧着转法轮读，感到心里特别的平和安定，特别是真善忍这三个字完全折服了我的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在整个生活历程当中，把真善忍付诸实施，赋予了我人生意义。真善忍听起来真是太美好了，这三个字完全罩住了我。我边读边想知道更多，我如饥似渴，挤出了大量时间，一遍遍地通读《转法轮》这本书。一天，我特地坐到月台末端等车，那里人少，看书不会被打扰。在月台的灯下，找了个地方坐下来，边等车边读书，心中充满了喜悦。这时天开始飘雨，雨珠打在我头上，我应该马上站起来收拾好东西去躲雨，但是我停不下来，同时心里一个声音说，不要停，我还想读。于是我继续坐着读下去，天还在下雨，我能感觉到雨滴滴落在手上有点凉，雨珠打在头上，书也有点湿了，渗入纸张。可是我不想停下来，直到火车来了我才登上车。奇妙的是，我发现书完全是干爽的，一点潮湿的迹象都没有，就好像完全没有下过雨一样。我亲身地体验到了大法的神奇。尽管那时我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但我对电脑游戏的执迷还时不时地折磨着我。每次打过电子游戏后，我都会觉得心里不自在。玩游戏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好处，那都算不上真正意义的休闲，也不是真正的生活。如果是跟朋友聚会，碰头在一起休闲，那至少是真实的生活的一部分。但是电子游戏世界甚至算不上一个并行存在的世界。我越来越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我需要的。两年兵役结束后，我搬去了杜塞尔多夫，在那里上职业高中。杜塞尔多夫离我的家乡格拉德贝克才60公里不到。虽然成年后自己的这第一个家不大，才18平米，但是我又可以经常和家人和幼时的玩伴在一起了。在旧友重逢的兴奋中，我买了一套全新的高级设备，包括电脑、控制板、软件、键盘，甚至包括一个运动式座椅来打电子游戏，和好友继续打电子游戏。2米长的黑书桌使空间更显得狭小压抑。很快，我在游戏中进入了状态，恢复从前常胜将军的姿态。可是我明显感觉到自己是在争斗，抢出头，在伤害对方。我把自己的快乐成功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打游戏后， 我变得有攻击性、易怒，这不是真正的我，感到这不是我师父告诉我要做的人。那段时间，我还是每天读大法书、练功，虽然不如兵役期间那样勤奋，但依然是我每天必做的事。尽管玩电子游戏的瘾仍然在痛苦撕扯着我的内心，但我每天读的转法轮都在不断地提醒我什么是做好人，并不断地加强我的意志力。大法的力量不断地推着我向正确的人生方向走。一天，我回家打开电脑，忽然觉得茫然，两眼呆呆地瞪着屏幕。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我这是有多愚蠢啊？这不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吗？那一刻，我一秒钟都没有迟疑，跳起身，拔下所有的插头，在最短的时间内卖掉了全套设备，彻底戒掉了电子游戏的瘾。我的果断以及戒掉打游戏的毅力，是我修炼大法以前的好多年根本无法想象的。戒掉了电子游戏的瘾后，我的生活回到正常轨迹，天天练两个小时的功，并且花很多时间读转法轮，还开始了背书。我每天感到被能量包围着，好像被风推着走一样，而且过得很顺利。我不再贪图安逸，又恢复少时的规矩、礼貌、有责任感。在学校里对功课比较上心了。我记得李洪志师父在书中讲过，大意是修炼者应该做好本职工作，作为一个学生就是应该读好书。我按照师父的教导，更加勤奋地学习，完成了所有的功课。我明显感到自己脑袋容量也大了，好像可以存放很多知识，头脑也很灵活。最后，我轻松完成了职业高中，而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现在我从事房产中介的工作，我非常喜欢这份能够接触到许多人的工作，因为我可以每天接触到不同的客户，在服务过程中也可以告诉他们法轮大法的美好。2021年3月开始，我开始每天早晨3:30起床，步行近半个小时去公园练功。走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我好像闻到了春天的气息。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您将收听到的是喜得九字真言，走过人生危难。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今天讲两个故事。有一位病人得了直肠肿瘤，手术前做的检查很不乐观，手术后再检查竟然是良性的，这个结果让医生惊讶不已。还有一位老先生突然得了失忆症，3天后痊愈。先来听听陕西省的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 让医生既疑惑又兴奋的故事。我女儿在一家市级医院工作，有一天下班回来，她跟我说，早晨上班在医院楼道口遇见两位和我一样练法轮功的阿姨，他们的弟弟在女儿所在的科做手术。女儿对他们说，知道有个大手术，原来是你弟弟呀，现在疫情严重，家属进不去，你们等着，我去看看手术安排的情况再告诉你们。我问女儿是什么病，她怕我担心，没有把实情说得太明确，只是说直肠肿瘤，做肠镜病检结果不太好，需要做个手术把这段肠子切除，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上午。我叮嘱女儿，瞅机会告诉叔叔，记住心里默念九字真言。女儿答应了。第二天在做术前的准备时，女儿悄悄地安慰病人说，叔叔你不要紧张，心里多念那九个字，一切都会顺利的。病人看着我女儿一脸的茫然，女儿笑着告诉她说，我妈和你姐你妹他们都是修大法的。病人会心地点头答应了。手术在无影灯下紧张地进行着，手术室外家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全家人心里都在一遍接一遍默默地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个时候，病人的姐夫突然看见手术室门口一个大大的金色法轮在不停地旋转着，眼泪顿时夺眶而出，他双手合十，感恩大法师父。手术很顺利，病人恢复的也很快，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活动了，第三天能吃点流食了，五天后病检报告出来了。医生拿着病检报告，既疑惑又兴奋地说，这个病人简直太幸运太幸运了，竟然是个良性的。几天后，女儿告诉我说，明天我就要给叔叔拆线了，他明天就出院。通过这次起死回生的亲身经历，这位病人真的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现在天天都在念。再来听听一位老人讲的他家先生的故事。我丈夫今年62岁，2021年11月3号凌晨4点左右，我突然发现他不正常了，眼睛发呆，说话也不清楚了，嘴角有点歪斜，流口水。我赶快叫了救护车，准备送去医院。丈夫呆呆地看着我，我对他说，你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大法师父救你，一定会好的。不一会儿救护车来了，儿媳跟着去了医院。早晨我把孙子送到幼儿园后，就去了医院急诊室，看到丈夫在输液，我就问他，我是谁？他看着我拍着脑袋，半天才想起来，说，是俺媳妇。一副老年痴呆的那种傻样子，再问什么就都不知道了，已经失忆了。 在外地的儿子赶到医院，吃惊地问：“我爸怎么这么严重啊？”亲戚们也都很担心。我和亲戚们说：“咱们在心里默默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吧。”检查结果是脑梗死，大夫说得了这种病的人，就是好了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他走哪儿得有人跟着，不能离开人，病一旦发作就会走丢。我听了仍然没有动心，跟儿子说：“你爸一定会好的。”因为疫情，医院只允许儿子一人陪护，其他人不许进医院看望。到了第三天，奇迹出现了。丈夫给我打来电话，我问什么他回答什么，头脑清晰，说话流利，正常了。11月9号这天，主治医生告诉儿子可以出院了。就这样，10号办理了出院手续。我流着感恩的泪水，叩谢大法师父。丈夫回来后，我问他念法轮大法好了吗？他点头说相信大法。我告诉他，能好得这么快是师父救了你。你知道你当时是什么情况吗？又尿又吐的，连人都不认识了。亲戚来看望他时都说，好得太快了，一般得了这种病的人都会变得痴呆，他跟正常人一样。我说，他是相信大法好，得了福报，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亲戚们都知道大法好，同时见证了大法的超常。我就借这个机会再次叮嘱亲戚们，在多灾多难的天象变化下，一定要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够遇难成祥，保平安。儿子嘱咐我说，我爸出门你得跟着。开始的时候我跟了几次，后来丈夫说他没事了，让我在家做我自己的事。我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比我跟着看着你都安全。他说知道了。现在他又帮我接孙子干家务活了。这是发生在我丈夫身上的真实实例，希望更多的人不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是灵丹妙药，一定要记住啊。
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一首动听的音乐。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